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又是我们的恩友，就是你陪伴在我们身边，你又是我们的主，就是你在前面引导我们，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所行的生命路程。我们就求主你带领我们，特别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主你带领我们，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的讲台，使讲台传讲的信息有力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将你的福音讲解清楚。也求主你特别的引导所有你的百姓，使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在你恩典当中越来越欢喜，越来越有力量。因为你的真理使人得自由，因为你的真理使我们心灵清洁，使我们有智慧。也求主你眷顾保守全地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都在你恩典当中更新，都在你恩典当中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跟大家查考希伯来书。大家还是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好，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再一起把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我们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一章，好，一到三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来齐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好，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来继续学习，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超越众先知。那么怎么超越众先知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看到第一个，众先知上帝给他们启示的时候，他们领受的启示完全不完全呢？不完全，是不是？所以他们要多次多方，上帝要多次多方晓谕他们，他们对基督的讲解是要加起来，然后我们才逐步有一个关于福音的轮廓。但是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福音的本体，所以一次道成肉身，一次钉十字架，一次从死里复活，然后就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带到永生里面去了。而且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就是说主基督来了，其实末世就开始了。我们讲末世和一般人他们讲不一样，他们以为像好莱坞大片一样，咣，然后什么这个彗星撞地球啊，发生大灾难啊等等之类。那个当然讲末日审判，我们说有一个末日审判，但我们说末世是从基督来了，时间的分隔点，时间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然后我们说在这里第三个，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你要注意，众先知其实他们都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但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这里面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下子就把我们最重要的真理，三位一体的真理给讲出来了，就是神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是基督是圣子上帝，他跟神本为一，他是不是次等的神，他是完全的神，对不对？他跟天父是同质同权同荣耀，但是那么他是子，不是父，不是父变成了子，子再变成圣灵，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是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圣灵就是圣灵。也不是说圣父加圣子加圣灵成为一位神，而是圣父是完全的神，圣子也是完全的神，圣灵怎么样子呢？也是完全的神，但是却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说神比我们的理性高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啊？弟兄姊妹，正常。你的理性如果能够把神全部都摸透搞熟完全清楚的话，是你的理性大还是神大了？变成你那样子就变成你的理性比神还大了，神比你大，所以总有一些奥秘是我们用理性想不透想不通的。那么这恰恰说明这是神，而其他宗教的那些神你用理性全部都能想通，那证明什么事情？弟兄姊妹，证明那些宗教里面的神是比人的理性高还是比人的理性低啊？比人的理性低。所以其他宗教的神就是我们说的真神是造人的，假神是人什么人造的，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然后我们说还要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其他那些先知都是传令官，但主耶稣基督是怎样呢？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承受万有的，就是他是万有的君王，那些人是他的传令官，是他的先锋官，对不对？我们说施洗约翰是主基督的先锋，其他的 先知是不是主基督的先锋啊？弟兄姊妹，也是，也是，对不对？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一个故事，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家主把大宴席摆好了，一开始派出去的是什么人呢？仆人，对不对？派出去仆人去邀人来，后来发现这些仆人邀人还不行，后来把谁派出去了？把他的儿子派出去了。所以这就是本质的区别，对不对？基督是承受万有的，而先知是基督的先锋。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然后我们上次还跟大家去讲了，就是说那么先知是受造的，而这里面讲基督是谁呢？基督是上帝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就是基督是怎么样？创造主，他是造万有，他是把整个世界，基督是造物主进入到受造界里面，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时间是他造的，结果他进入时间；空间是他造的，结果他进入空间；人是他造的，结果他居然道成肉身成为人，是不是？这是给我们很深很多的思考，让我们去明白的。然后我们上次还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要注意，众先知其实都好像反光镜，主耶稣基督呢，这里面讲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他就是神的光，他就是神。而众先知是接受光，像反光镜一样把这个光反照出来，让我们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去接受福音的。所以镜子和光是不是一回事？我再问弟兄姊妹，镜子和光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如果没有光，有镜子有用没有用啊？弟兄姊妹，如果一个镜子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尘土都没有，但是没有光，这个镜子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你要知道说，先知之所以能够宣讲基督，是因为有基督，是吧？就是我们讲的，你一定要注意到这点。所以主耶稣基督跟那些法利赛人讲话说，法利赛人不懂，法利赛人在那里瞧不起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时候欢欢喜喜的，是不是？看见了我就欢欢喜喜。所以那些人什么呀，你才多大，我看你的样子还不到50，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怎么仰望你呢？主耶稣基督其实就在讲这个真理，他就是光，如果没有他的话，亚伯拉罕就做不了先知，明白吧，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他的话，亚伯拉罕就不能做信心之父。是因为基督是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把上帝给显出来了，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说你要认识上帝，不透过基督能不能认识上帝？弟兄姊妹，在基督之外能不能遇见上帝？不能。所以你明白一点，我们说有些解经家就是这样子去解的时候，你注意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是有讲到说耶和华向他的百姓显现，大家记不记得？比如说亚伯拉罕，耶和华亲自向他显现，是不是？然后带着两个使者，就带着两个天使，后来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给灭了。那么那位耶和华是哪一位呢？我们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对不对？上帝是不是到新约才变成三位一体啊？是不是旧约的时候还只有一位，到新约的时候嘣又生了两个，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上帝在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神学家就讨论了说，那个像亚伯拉罕显现的那个耶和华是哪一位呢？其实我们根据圣经，特别新约解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一位耶和华是哪一位啊，就是圣子上帝。只不过那时候基督还没道成肉身，但是却以人的形象显现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见到低头下拜，这位耶和华坦然接受，是不是啊？然后圣经里面讲的说，从天这个地上的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话，从天上耶和华那里就有火降下来，把索多玛俄摩拉给烧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离开基督遇不见上帝。所以马丁路德就讲了一句话，我们非常的认同，非常的阿们。马丁路德说，若有人想在基督之外遇见上帝，一定会遇见魔鬼。他遇不见上帝，就是你在基督之外有属灵追求，圣灵这个时候会不会让你遇见啊？你不想在基督里面，你想有什么属灵的追求？天使这个时候会不会接受你的敬拜？圣天使会不会接受你的敬拜？不会。但魔鬼会不会？魔鬼会。魔鬼这个时候说，我没办法，因为他们搞错了吗？他们认错了吗？所以他魔鬼本来就享受人的敬拜，所以这是很可怕。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后这里面第三节，最后这里讲的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就是我们讲 主耶稣基督他和众先知第七个不同的地方，第七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众先知都是蒙恩的罪人，而主耶稣基督他是洗净罪人的救主。众先知都是蒙恩的罪人，主耶稣基督是洗净罪人的救主。就是你必须看到，我们说在这方面跟大家分几点跟大家讲。第一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知道的就是，众先知伟大不伟大啊，弟兄姊妹？伟大。希伯来人这些以色列人以他们的先知为荣，所以他们，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也讲说，先知在世的时候他们逼迫不逼迫？逼迫。但先知死了以后他们干什么你们知道不？给先知修造坟墓。哎呀，说我们是这些先知的这个后裔啊，我们是爱你们的，我们纪念你们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说主耶稣基督那时候批评他们，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一件事情，虽然先知很伟大，但先知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是不是？先知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他们再伟大，他们有没有能力洗净人的罪，弟兄姊妹？他们再伟大，那有没有能力赎自己的罪？没有。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先知他们虽然很伟大，但是他们是被基督的血所洗净的蒙恩的罪人。先知是不是靠自己努力上天堂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得靠耶稣的血，因为我们太软弱？但是先知很伟大，摩西这些人很伟大，他们靠着遵行律法就进了神的国了，有没有这回事？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这回事？没有。任何一个人得救是不是都是因信称义啊？是不是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摩西是靠谁得救？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靠谁得救啊？耶稣基督的宝血，一定也是。所以希伯来书最宝贵的地方就是，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就讲到这方面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讲到信心伟人的时候，主要就是讲的旧约的信心伟人，对不对？从谁讲起呢？从亚伯讲起。为什么不从亚当夏娃讲起？因为亚当夏娃是堕落的代表，所以从亚伯讲起。说亚伯因着什么献祭啊？亚伯因着敬虔献祭，还是因着信呢、啊？因着信。摩西他们怎么过红海啊？是因着什么呀？因着信。摩西是看基督比埃及的这些财宝怎么样更宝贵，所以就不要最终之乐，宁可为基督去受苦，是不是啊？所以摩西靠谁得救啊？靠耶稣基督得救。然后约书亚他们怎么打败了耶利哥城的人，怎么把迦南地取下来的？说约书亚他们是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天，城墙就垮塌了，是不是？这就是圣经上面清楚告诉我们的，说我们说众先知都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你一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高举软弱的人，我们要高举永远不改变的上帝。耶稣基督就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所以先知是伟大的，但是先知的伟大是因为基督在他们身上给他们极大的恩典，他们才伟大的，是不是？当我们要想去高举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你发现比如说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我们要效法那些信心伟人的榜样啊？有。但是圣经上面讲说你们要效法那些从前引导你们的人，但是你们要留心观察他们为人的什么呀？为人的结局，是吧？所以我们说你要在这方面你一定要记得一点，对人的效法不可过于他所当受的，对基督我们是全然遵从全然顺服，他是完美的，但对人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以色列人当时的一个大问题，包括写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当时的这些归信到基督教里的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危机。有一个危机就是那些人说，你看你们只是信一个耶稣，你看我们原来我们犹太人的历史，你看看咱数一数吧，挪亚、亚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还有那些伟大的先知，像摩西、以利亚，哎呦，以赛亚，多不多啊？这么多，你们怎么会去跟耶稣？不跟这一群人呢？一讲来，我们你知道人很软弱，人有一种从众心理，你知道吧？一讲，哇，是这里这么多，你就这基督教就讲一个耶稣，哎呀，我是觉得有点单薄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听的人多，觉得。就包括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发的那个灵修短信一样，其实靠行为得救像一个大圆木，大圆木看着很大，但是呢凭信得救像一根细绳子，但是细绳子能救你，为什么？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细绳子拉在谁手里啊？拉在上帝，拉在主基督的手里。但是那个大圆木在哪里啊？有没有拉在上帝手里啊？ 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些先知，他们很伟大，但是你一定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基督洗净了人的罪，先知不能洗净人的罪，先知其实是软弱的。你去看我们讲那些众先知软弱的多不多，其实很多，他们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以利亚勇敢吧，在先知的勇敢当中，以利亚是极其出色的，就是全国到处的人都向巴利屈膝了，都软弱了，然后以利亚勇敢站出来跟这个败坏的世界去征战，勇敢吧，非常勇敢。但是以利亚被耶洗别一次的诡计就胜过了，是不是啊？然后甚至在罗藤木下面求死，主啊，让我死吧，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软弱不？所以如果你以为说我要跟着人，我真的，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他忘记看耶稣了，看人，哎呀，以利亚曾经这么软弱，哎呀，但是最后以利亚应该是得救了，那他怎么得救呢？那个软弱得软弱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灭亡？以利亚差点死了，但是没死，在加密山，不是这个，在何烈山上面，这个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也顶嘴。以利亚顶嘴没？弟兄姊妹，其实顶嘴了。上帝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我全国就剩我一个信你的了，是吧？他们还寻索我的命，我要为耶和华存留余种啊！上帝又问了一遍，你们注意到没有？上帝又问了一遍，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还说同样的话，其实就类似顶嘴，是不是？说我为你留余种啊，我为你留余种，软弱不软弱啊？软弱。所以你当你去观察人的时候，你也很容易跟着软弱。我们就说，就像斯布镇牧师在他的一篇讲道里面讲的说，当我们以人的作为，我们观察力，我们注意力在人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像上了海里面的大船，而且海呢波浪汹涌，你就晃来晃去，你就以利亚这样子没死没灭亡，那我得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灭亡呢？哎呀，那个犹大就灭亡了，哎呀，这个怎么样子？然后有些人还纠结，你知道还纠结什么？比如说有些人纠结说，这个扫罗到底得救了没有？就是大卫之前那个王，我们有些基督徒也会纠结这个，是不是？扫罗到底得救了没有？那像扫罗这样子曾经被主使用，扫罗是不是被主使用啊？弟兄姊妹，是被主使用吗？扫罗征战不征战呢？弟兄姊妹，扫罗跟非利士人打仗不？他是不是是一个游奸呢？你知道什么叫游奸？我们中国人讲汉奸，是不是？日本人来打中国了，然后跟日本人合谋害中国人。哎，扫罗是不是游奸呢？他有没有跟非利士人一起害犹太人呢？有没有啊？一次都没有。扫罗最后怎么死的？是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死的，所以很纠结。哎呦，扫罗到底得救不得救？你看扫罗逼迫大卫逼迫的可厉害，对不对？是不是逼迫的很厉害？然后最后但是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死了，然后跟非利士人打仗之前吧，又去交了一次鬼，大家记不记得？他去找交鬼的妇人，所以哎呀，而且那次又遇见一个撒母耳，大家就又纠结了，这个撒母耳，这个交鬼的妇人招上来那个撒母耳，到底是真的撒母耳还是假的撒母耳？为什么？因为那个撒母耳说了一句话，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撒母耳说，明天你就要跟我在一起了。所以有些人说扫罗是不得救的，所以这个撒母耳肯定是假的，因为明天跟扫罗在一起了嘛。有些人不不不，撒母耳说的这句话正好证明扫罗虽然坏但是得救，因为这是真的撒母耳，所以扫罗明天死了跟他在一起上天堂了。大家就很纠结，哎呦，到底咋样才能上天堂啊？到底这个罪犯到啥程度？所以天主教也很纠结，你知道吧？约翰一书里面曾经讲过说，有一些罪是不至于死的罪，有些罪是至于死的罪，所以他们说不至于死的罪你为他们祷告，至于死的罪不用祷告。哎呀，哪种罪是至于死的罪？如果我犯了我就灭亡了，哎呀，紧张的不得了。我跟你讲，当我们把软弱的人当作我们的依靠，当作我们高举的时候，你就会在救恩上面真的像在海上面的这些怎么样子大这个船一样晃来晃去。哎呀，到底怎么才能得救？到底怎么才能得救？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一下子其实就让我们风平浪静。讲了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个他是指的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说，如果我们去依靠人，就像旧约圣经里面讲的说，就如同依靠压伤的芦苇，手就会怎么样子啊？被刺透。在救恩上面你不能依靠人的，在救恩上面你只能依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不对？这样子的话扫罗得救不得救
这个如果我解经解不清楚，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因信称义就得救，阿们吧，信基督就得救，上帝的怜悯他告诉我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是谁说的？这是先知说的还是主说的？主说的。所以先知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主软弱不软弱啊？不软弱。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为了让大家明白说，因为世上的人以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所以他说神就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我们，然后神的软弱总比人怎么样啊？强壮。其实他是用比喻的说法，神会不会软弱啊？弟兄姊妹，不会，一刻也不会。这样子你就知道，包括我们说你再去看，在先知当中有一位很伟大的先知，特别像主耶稣基督的。所以主基督来的时候，有些主耶稣曾经问过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是不是？有些人就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这是有些说法，因为基督的勇敢，也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是不是啊？耶利米是哀哭的先知，特别有爱心，特别有慈心，但耶利米有软弱的时候没有？有，耶利米也有的时候软弱了，恨不得自己没生，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是不是先知的软弱？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人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就坚固不起来。我们去看永不改变的上帝，永不改变的基督，永远不改变的恩慈，永远不改变的拯救，永远不改变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坚固不坚固呢？你就坚固了。就像我们说，你好像坐着大船在海上颠簸。我们在河南的弟兄姊妹，因为旁边没有海，所以这种经历比较少，但如果你们坐过船，你们就知道，我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去坐过船，包括不单坐过船，我以前还坐过那个直升飞机去那个海上钻井平台，坐的直升飞机啪啪啪过去。其实说的，你在海上面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心有点悬着的，你知道吗？你说这直升飞机够稳固，够稳固不？还是不够稳固。然后上了海上钻井平台稳固不？还是不够稳固。钻井平台是设计很厉害的，你知道吧？其实有台风一般也吹不倒它，但是那边天气预报说三天之后有台风，我们就撤了，就得撤到岸上去。反正你脚一落地，哎呀，放心了，这个不会出错，这个没问题。你从直升机上面，坐直升机的时候很有好奇感，我那时候坐直升机拿个摄像机在直升机上面拍拍拍拍，因为好不容易坐一次直升机，但是心里面还是有点悬着，对不对？因为万一出啥事儿，这就完了，这还不叫殉道，这叫殉工作，是不是啊？然后这叫殉职，对不对？但是你落下来，落钻井平台还不够稳固，但是落在陆地上，哎呀，不怕，而且越往内陆走越放心，台风也打不着我，是不是啊？刮再大台风，这几天不是说那个福建那边、台湾那边不是刮17级的台风吗？很厉害啊！我看到网上有人发的照片，那个人骑着摩托车停了一下，那个台风刮到一个地步，从摩托车上给刮下来了，是吧？但是我们这些人信耶稣基督，你不要去看人，你看人你会发现晃来晃去，但是你靠基督晃不晃？不晃，他是永世的磐石，他是永不改变的上帝。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去高举上帝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得安慰。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他心志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这个他指的谁？指的上帝。就上帝的心志已定，谁能使他转意？但我们很软弱，我们不从福音看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特别软弱的时候，谁知道？我也不知道上帝拣选我不？他的拣选已经定了，谁能使他转意呢？我也不一定得救了，我信他也不一定有用，谁知道他拣选没？是不是这样理解啊？不是，你应该反过来理解。怎么反过来理解？他心志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在圣经上面讲说，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时候他心志变不变呢、啊？不变。你求他没有啊？你求他救你没有啊？求了他会不会改变呢？不会改变，你知道吗？所以魔鬼千方百计到上帝面前去控告我们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被魔鬼的花言巧语给改变了，然后决定把我们丢掉？会不会？
不会。
上帝看到我们软弱的时候会不会把我们丢掉？说太软弱了，太糟糕了，做我的儿女羞辱我的名，我不要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说这个基督徒信了这20年了还这么软弱，不要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人会不会出现这种软弱？人会，人真的会。人有的时候20年的好朋友突然有一天软弱了，你都对我不像朋友，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子啊？真的有。 真的有，但是上帝会不会？不会。所以我们说你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明白，就是说我们不要高举人，因为先知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只有耶稣基督他洗净人的罪，他是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那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比较基督和先知的这个关系，基督超越先知。我再问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过众先知的罪是怎么洗净的，耶稣的血洗净的。我再问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有些人说我们要得救因信称义得靠耶稣，成圣追求得靠律法，因信称义得靠信心，成圣追求得靠行为，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这个说法对不对？成圣追求没有好行为叫不叫成圣追求？我再问哈，一个人说我追求圣洁，但是整天做的都是阿杂事，都是不好的，这个是不是正在追求圣洁啊？就不是了，对不对？但是我问，我说你反过来，你不要想当然。我说一个人说我们要得称为义要靠耶稣，但是成圣追求得靠自己，这个对不对？一个人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罪得赦免得靠耶稣，但是要把罪给治死得靠我们努力，对不？你要胜过罪得靠攻克己身，对不对？你不攻克己身，要将老我致死吗？要叫你的老我跟基督同定十字架吗？那你真的跟基督怎么，你自己努力跟基督定了十字架，是不是这样子把罪给搞定的？弟兄姊妹，你看整本圣经讲到罪的时候，讲到人的罪的时候，都是像这节经文说的，他怎么样子啊？洗净了人的罪。圣经上面有没有一处经文跟我们讲说靠着攻克己身，靠着舍己把罪给搞定了？没有一处。所以先知的罪是怎么搞定的？弟兄姊妹，靠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起初是仰望基督，罪人成为义人，义人在地上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软弱，还要承认追求，还有跌倒的时候，从跌倒重新站起来，靠的是什么？还是靠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人不干的地方，但是我们却一定需要去知道的，说先知他们的罪的解决也是靠耶稣基督的。所以那些说高举先知来抵挡高举基督的人，是不是这些先知真正的门徒？我在问，说要把先知们举起来然后不要高举基督的那些人，是不是这些先知的传人呢？不是。所以我们说那些顽梗的犹太教分子，其实他们嘴上，所以主耶稣批评他们，你们一边修造先知的坟墓一边杀先知，先知说的话是你们拒绝的，你们一方面说我尊荣先知，一方面你们抵挡先知所说的话。先知所讲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中心信息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弟兄姊妹，对了，福音。先知的重点是讲基督，先知跟你说信耶稣，我的罪是被耶稣洗净的，结果你去尊荣先知，不尊荣基督，对不对啊？不对。你要清楚，这是我们一定要抓住。另外一个，我们再问，我们讲的说这些众先知是不是有智慧又有勇敢的？他们的智慧和勇敢是不是胜过他们的罪，胜过他们的败坏和软弱？是不是？弟兄姊妹，是。他们的智慧勇敢从哪里来？从神来，从基督来的，阿们吧。所以当你看到先知说，这里面讲的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如果一个人被罪胜过，他能不能勇敢，能不能智慧？一个人如果被罪胜过，一直活在罪中，他能不能勇敢，能不能智慧？不能。他只会诡诈，他只会凶残，却不可能有勇敢，却不可能有智慧。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不要夸那个人，你要夸的是谁啊？夸的是耶稣基督，是基督使他胜过罪的，是基督使他勇敢，是基督使他智慧。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看电影或者看什么武侠小说里面讲的，说有一个高手拿着枪一枪把仇敌给刺死了，对吧？那你是要夸枪呢还是要夸高手？我在问弟兄姊妹。所以这些先知刺透了仇敌，那么是先知自己把自己抛出去的，还是基督加恩典加能力把他们刺出去把仇敌给刺死的？基督。你看见先知，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一个人只看见人看不见人后面的上帝，还是软弱的。因为你说耶，这支枪咋这么厉害，一下就把人给穿透了，我怎么变成那支枪？不，你要注意，你后面用枪的那个人才是关键，阿们吧弟兄姊妹。同样道理，比如说你吃饭 今天人家去一个饭店吃饭，结果人家端上一盘菜，你吃这个菜真好吃，你是说咦，这个青椒好，那个茄子好呢，还是说厨师好啊？哈，那个你说都好，对对，没错，都好。但是能把菜做好是主要是靠厨师还是靠菜啊？靠菜是吧？还是靠厨师啊，丁子们？都要好是不是？都要好。这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丁子们，我们原来好不好啊？我们不好，你知道吗？你知道，原来看的地里的菜都是歪瓜酸枣的，都是歪瓜酸枣的。结果呢，一个厨师拿着歪瓜做不成，都是歪瓜酸枣，对吧？另外一个厨师结果拿着歪瓜酸枣做了一盘好菜给你，你又夸谁？我再问，夸谁？丁子们，我们是歪瓜酸枣还是好瓜好枣啊？我们是歪瓜酸枣。哎，众先知呢？咦，人家先知可是好瓜好枣，众先知呢，丁子们也是歪瓜酸枣。怎么变得这么勇敢，这么有智慧？谁干的，丁子们？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做的。你要这样去看的时候，所以这样子你要记得，众先知的罪也是基督的血洗净的。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父的右边。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先知的勇敢，先知的能力是从基督来的。那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勇敢，他们能够智慧，我行不行？我行不行？不行。对了，如果看人，我们得得出一个结论，不行。但是你要看人后面的耶稣呢，行不行？行。在人是不能，在神呢凡事皆能。所以我说，主啊，我是比耶利米更酸的，更歪的，但是你怎么把耶利米变成这么勇敢智慧，你也能够使我，可不可以啊？上帝会，耶稣会不会说，咦，你不知道当初要搞耶利米搞得我满头大汗，累得跟啥似的，我又耗尽真力了，没劲儿了，你比他更歪更酸，我没办法，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圣经上面反而怎么讲呢？说其实以利亚是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还是一样性情的人呢？一样性情。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要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福音能够救他们，福音能够更新他们，所以福音能够救我，福音也能够更新我，你明白吗？这才是信心。所以你不要去看，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如果你去看人，我们经常就会得出结论，不行，我没有大卫这样的智慧，我没有谁以利亚这样的勇敢，我没有摩西这样的帅才，我又没有摩西这样的经历，而且论长寿，人家摩西活到120岁，我能活80不错，是吧？所以，哎，爱莫能助啊，没办法呀，是不是没办法呀？你看人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说的，好像海中翻腾的波浪，好像海里面的船一样。但是你看人后面的上帝，你就知道说，上帝可以在他们身上做成这么荣耀的工作，在我身上可不可以？在古时能做成，在我们今时可不可以？可以。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绝望，为什么？因为神。你要看到因为神。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这是我们说，你看到不要高举人，众先知他们也是靠基督的血所洗净的。那我再问大家第三个问题，就是你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众先知有没有能力救一个灵魂？耶稣呢？耶稣能。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他洗净了人的什么？人的罪。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众先知所讲的话，论到基督的时候都是极其肯定的，论到自己的时候也是极其肯定的。怎么肯定呢？论到基督的时候，其实先知最伟大的代表，最后的一个代表是谁？你们知道不？施洗约翰，是不是啊？先知兴起来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对不对？施洗约翰讲过，一看到主耶稣，他施洗约翰怎么说？看哪，神的羔羊，怎么样子啊？除去世人罪孽。但是当有人问施洗约翰的时候，说你是不是基督？施洗约翰怎么讲？他说我不是基督。这是不是都是很肯定的？都是很肯定。一方面肯定说基督绝对能够洗净人的罪，一方面肯定说我不是基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定要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众先知都不过是基督的仆人，众先知都是宣讲基督的，他们有没有能力把罪人的灵魂给救出来啊？没有。但是他们所宣讲的这位基督有没有能力？有。 因为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神的右边。他有这样的能力，基督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那你说梁弟兄，照你这样讲，先知讲那些我们都不重要了，不要再理了，不要再看旧约，咱不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你要去看。但是先知所讲的就如同说明书。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我们教会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饮水机，饮水机然后大家都用惯了，所以开开门然后拿着杯子就可以喝了。但是一个人从来没用过的人，他其实，或者说如果假设现在出了智能饮水机，然后你得先看一看说明书，对不对？说明书是教你怎么用这个饮水机，怎么喝水，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说明书能不能解渴？我能不能拿着说明书看完了以后，耶，我不渴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会不会像曹操那样子望梅止渴？你知不知道曹操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打仗了，然后大家都口渴的不得了，跑不动了。曹操说：“哎呀，前面有一片梅林，咦，那些士兵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然后不渴了，冲过去打仗。打完仗，梅林也没有，但是仗打赢了，找着水喝了。那我们福音是不是这样子啊？福音不是曹操，你要搞清楚。但是先知所讲的是关于福音的说明，但是你仅仅拿到说明书有没有用啊？没有用。你必须拿到说明书，然后照着说明书所说的把这个水喝下去。耶稣基督说，从我腹中流出的是活水的江河，直流到什么呀？直流到永生的，直流到永生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先知他是给我们说明，基督是给我们能力。先知是像我们之前讲的，先知好像一个向导，告诉你路怎么走，或者像路标，他圣经是路标，整本圣经都是路标，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这一点，整本圣经都是路标，告诉你说往哪走。比如说你说要来我们教会聚会，好，往哪走，走到哪个地方，500米的地方转右，然后700米的地方转左，然后你照着这个路标，照着这个地图你就找到了，对不对？但是你拿到地图等不等于你到了？不等于。但是所以你看了先知所讲的福音，福音是旧约到新约都是因信称义的，但是你只是知道知识能不能让你得救啊？你只是知道福音的知识能不能让你得救啊？不能。你得照着这个知识，这个说明书所说的，你得做什么事情啊？你得信，对不对？我信耶稣，我接受耶稣，这个时候我就得了永生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知道说，众先知他们是上帝所差来让我们去福音讲解给我们的，但是基督才有能力洗净人的罪，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看清楚众先知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你不要高举人，你要高举基督。你要知道先知的罪也是耶稣基督的血所洗净的，先知有能力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先知所讲的话是我们要极其重视的，而且我们要查考圣经，发现从旧约到新约这一点都是不矛盾的，都是强调什么？都是强调因信称义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节经文说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洗净了人的罪，就是我们要讲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不是仅仅是一套理论，福音不是教你的一套方法让你怎么去解决罪的问题，福音是告诉你罪是耶稣基督洗净了。我再讲一遍，教方法和基督洗你的罪一样不一样啊，弟兄姊妹？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衣服脏了，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有人教你怎么把衣服洗干净，这是一种办法吧，对不对？他教你把衣服要买一个洗衣机，放在洗衣机里面放洗衣粉，怎么样，这个叫教方法。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有人，你说我的衣服脏了，把衣服给他，他把你的衣服洗净，这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啊？这是两回事。所以我说，哎，梁弟兄，你这个讲的好像跟福音相矛盾。对，你注意听，跟福音不相矛盾，但是跟人的想法很吻合。人以为说我们要胜过罪就需要上帝教我一个方法，我只要有了这个方法我就能够把罪给解决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刚刚开头的时候他就讲，罪的问题不是用方法解决的，罪的问题是用谁解决的？用耶稣基督的什么解决的？耶稣基督的血解决的。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说你如果一般的像我们普遍恩典这样，你衣服脏了真的别人 可以教你一个方法，把你的衣服找个洗衣机，没有洗衣机买个搓衣板，买个肥皂一洗，洗干净了。但是罪能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我们自己能不能努力把罪给搞定了？我们功课起身吧，我们舍己吧。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有弟兄姊妹很软弱，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恩典，我不需要恩典，我最需要的就是方法。我之所以现在这么软弱，就是因为我的老我没死。你们没有告诉我一个方法怎么把老我给捏死。你老是想仰望耶稣，我觉得不够，我就想找一个方法捏死老我，整死他，然后我就安息了。其实这是活路还是死路，弟兄姊妹？但是这条死路是人喜欢找的，真的，人就不喜欢杀，仰望耶稣罪就完了，就得永生了，正简单。你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很厉害的元帅就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他去找伊丽莎，叫做乃曼，大家记不记得？他得了大麻风，然后伊丽莎跟他说什么呢？你这个大麻风要好啊，怎么好啊？伊丽莎说：一，谦卑；二，舍己；三，祷告；四，读经；五，三年之内把圣经读三遍；六，你注意个人卫生；七，不要跟我们以色列人打仗。是不是这样说的？是不是这样说的？伊丽莎怎么跟他讲啊？伊丽莎说：你跳约旦河里面洗七次上来就行了。乃曼高兴不？乃曼非常不高兴，这是什么方法？这是你们约旦河有我们亚兰国的河好吗？我们的河比你的河好多了。哦，我想到你至少跟嗡嗡嗡给我做个仪式，你那嗡嗡嗡也没有，是不是？就让我跳约旦河，我走了。这个时候还好他旁边有一个小仆人，所以他这个乃曼，上帝给他很大的恩典，一个小使女一个小仆人都给他帮了大忙，对吧？那个小仆人说：哎呀，先知说的话是为你好，你又没啥损失。简单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你就跳约旦河，你又没啥损失，你试一试呗。然后乃曼好，那就试试吧。跳了七次上来以后怎么样子啊？好了，皮肤嫩的跟婴孩一样。我们好多卖广告的要找乃曼，你知道吧？现在那些做微商的找乃曼做广告就好了。乃曼原来得大麻风的照片拍一张，然后西尔约旦河出来以后嫩得像婴孩一样拍一张，说用某某牌面膜做的。那乃曼是不是用面膜做的呀？不是，这就是福音，就是这么简单。你仰望基督你就得活了。但是我们人的罪性愿意不愿意啊？不愿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整本圣经的作者都是告诉我们这点。我再跟大家讲，上次夏龙弟兄分享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说过，其实整本圣经讲到关于罪最多的两卷书，你知道是哪两卷书吗？关于罪讲的最多的两卷书，一卷书是罗马书，还有一卷呢就是希伯来书。然后在圣经当中讲的罪讲了那么多次，其实几百次讲到关于罪都是跟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的，叫做赦，就是赦罪。罪是靠赦免的，弟兄姊妹。罪是怎么胜过的？我们这些罪人怎么胜过罪的？是靠赦免的。所以怎么赦免呢？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一定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靠福音。我们能够胜过罪，靠福音。这就是他们不甘心不乐意，但是我们却要坚定持守的。这才叫做唯独恩典，这才是正统的这个宗教改革之后的改革宗信仰。你去看今天好多那些号称学习改革宗神学的，在那嘴里一哩哇啦，我说半瓶子光荡三脚猫神学家一堆一堆的，在这一点上面个个都是假改革宗。真正的改革宗就一定强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他们这三个全都抛弃掉，还在那儿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反律主义。我说他攻击马丁路德吧，马丁路德也反律。为什么？因为照着律法主义者的标准，凡是讲因信称义就是反律，你明白吗？他们嘴里面的名言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称义靠基督，成圣靠行为。吓人不，弟兄姊妹？对不对啊？信耶稣的时候罪得赦免，致死罪的时候靠功课己身，对不对啊？这就是胡扯，这就是半瓶子光荡害人的东西，你知道吗？这就是加拉太主义。今天很多所谓的改革宗神学学习者，所谓宣扬改革宗神学的，其实宣扬的是加拉太主义。你去看加拉太书，对他们全部都对得上。所以上帝很奇妙，这几年我们国内 大陆也正规出版了一本书，就是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就是打这些人最好的武器，你明白吗？因为他们宣扬的根本不是改革宗，他们宣扬的是加拉太主义，而且是那种律法的加拉太主义，是非常诡诈的。我们说回我们在这里讲，所以你要清楚知道，从胜过罪，从致死罪的角度来讲的话，从来都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赦罪的福音，赦免，没有第二个方法。你被罪胜过了怎么办，弟兄姊妹？励志。昨天跟我老婆吵了一架，太丢人了，太不荣耀上帝了，励志，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他吵了。你立吧，立完了以后继续吵。为什么继续吵？我跟上帝都励志了，就是你挑动我，我才跟你又吵起来了。你看看，真的一定是这个结果，我跟你讲，一定是这个结果。凡是人想靠自己行为的时候，最后一定是怪责他人。你看吧，立志不靠福音，想立志去胜过罪的人，就有两个做法，一个做法怨别人，一个做法论断别人。你发现没有？什么叫论断别人？就是他立志不犯这个罪的时候，假设他那段时间没犯的话，他就会论断别人。那个税吏祷告不就这样子吗？没有祷告，只有表扬，是吧？我不像那个税吏，是不是？那个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说？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一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六都献上，他没祷告的了，这是不是论断别人呢？是不是？他一旦跌倒，他一定抱怨别人，因为教会，因为我老公，因为我老婆，因为我儿子，因为我女儿，因为我爸，因为我妈，因为社会。你发现，所以基督教里面的愤青跟社会上面一点都不少，我跟你讲，比社会上还多，而且还加上属灵名词，是不是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他搞错了。我们说真正能够洗净人的罪的方法，整本圣经没告诉我们第二个。那你说梁兄，那攻克己身怎么回事？攻克己身，保罗讲了说，我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面是不是保罗对自己得救没把握了？不是，他是在讲说，如果我这个人放纵自己，我不靠着主的恩典，不节制自己的话，我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上帝就不用我了。他在讲的根本不是什么胜过罪的问题，他在讲的是我该怎样的去做一个福音使者的问题，对不对？而且我们说，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要结合整本圣经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说，我们这些人要能够胜过罪，绝对不是靠别的。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就一个方法，你注意，你去看，特别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个礼仪是什么，弟兄姊妹？年年都要做，常常都要做的礼仪是不是献祭啊？献祭是为什么？献祭是为什么？罪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之前有一个弟兄姊妹这个问我说的关于献祭是怎么回事，不太理解。我说献祭你不理解很正常，就关于旧约的献祭。旧约的献祭就律法而言，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后面就会讲到，就律法而言，不断的献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牛羊的血能不能除罪？不能。如果能除罪就不用不断献了，对不对？但是就福音的预表来讲的话，献牛羊是告诉我们说只有血才能怎么样除罪。为什么要用牛羊不献人呢，弟兄姊妹？哎呦，献人太可怕了。我跟你讲，不是因为献人可怕，而是牛羊有罪没有罪，人呢？人有罪。所以献人是不能预表基督的，只有献牛羊能预表基督。因为牛羊，哎，弟兄姊妹，我杯子有罪没？没有吗？你杯子，我如果拿了杯子一下打到我们的弟兄了，是杯子有罪还是我有罪？人有罪，对不对？你明白吧？所以牛羊，就算牛把人顶死了，是牛有罪呢还是牛主有罪啊？你能不能说牛顶死人，然后把牛宣判死刑，然后绞刑，挂一个钩把牛吊起来勒死，然后大家舒服了，有没有这样子搞？没有，是牛主要负责任，要赔偿，对不对？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一件绝对重要的真理，是今天基督教里面我们说行为主义、律法主义、功劳主义盛行以后，导致对福音的模糊，还自称是敬虔，还说我们懂律法的第三重功用。你们不讲律法的第三重功用，我说你胡扯去吧。加尔文讲的律法的第三重功用跟你们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你是加拉太主义，你明白吗？我们要胜过罪只有一个方法，从来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反复强调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血，赦罪的福音。罪是靠赦免的， 你跟再说回我们刚才讲的，你跟你妻子昨天吵了架，难受，不是靠你励志搞定的，弟兄姊妹，是什么？仰望基督，我的罪赦了。啊，好了，赦了，我再去跟他吵，是不是这样子？这赦太爽了，是会赦完以后有劲儿了，我又想起来一些，再跟他好好吵一架，是不是这样子？你这糊涂，是不是？你是真正知道说，我跟我妻子吵架这是不对的，但是主的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好了，我罪赦了。然后他得罪我的我也请他赦免，是不是啊？我也赦免他，这个时候基督的十字架才能成就和平，才不是你攻克己身什么致死老我，你这一生能不能把老我捏死啊？弟兄姊妹，老我是不是你自己捏死的？你自己有本事捏死老我，耶稣定十字架干啥？你明白不？还有一些人错解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使我们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经文好不好啊？好。但是有些人说，对呀，你看，要使你的旧人和基督同定十字架吗？你自己得跟基督去定去。哇，这个解经厉害不？可怕不？非常可怕。这是正确的解经不是啊？不是。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弟兄姊妹，你还不存在呢。你自己如果能够让你跟耶稣一起去定十字架，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责备约翰雅各的话就变成谎话了，是不是？约翰雅各说，主啊，我们一个要坐你右边，一个要坐你左边。主耶稣说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两个糊涂童怎么说？能。今天好多基督徒也说能，我能跟主一起定十字架。你能吧？你能跟耶稣一起定十字架，你是我的救主，是不是啊？因为定十字架那位就是救我的，你都能跟基督一起定十字架，原来是你跟耶稣一起把我给救了。我承认我定不了，但是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我因信基督跟基督联合，我的罪身和他一同消灭，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而不是我攻克己身跟基督定十字架。所以你去看，每年都有这样的新闻，菲律宾那些天主教国家对圣经理解特别糊涂，每年这个天主教国家他们有游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节目表演成固定节目表演，就真的有人钉十字架，你知道吧？真的用木头做个十字架，然后自己伸着手在那儿坐在上面拿钉子钉穿。其实十字架确实是个酷刑，然后真的把手钉穿的时候，人当时确实不死，所以把钉子拔下以后赶紧送医院急救还死不了。你说这是聪明人还是糊涂人？这是尊荣基督还是想亵渎福音呢？啊，那个十字架我们要想到的就是基督，结果你想到有一个人呲牙咧嘴的在那，一个菲律宾人啊，这是聪明还是糊涂啊？你明白不？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发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应该想的是耶稣基督赦罪的宝血，结果你一想什么攻克己身啊，对付罪啊，自己搞定啊，你到底是在尊荣基督还是偷窃基督的荣耀？你在偷窃基督。所以我说今天那些自称什么要对付罪啊，攻克己身啊，什么追求敬虔的人是最不敬虔，因为所有的先知在罪的得胜上面只有一个方法，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软弱了，我跟我的孩子闹了矛盾，我跟我的妻子闹了矛盾，我在什么事情上面软弱了，好，怎么办呢？看耶稣，看耶稣，是不是？摩西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有了瘟疫，怎么解决瘟疫的问题啊？攻克己身，忏悔，流眼泪，是不是这样子啊？怎么解决的呀？看摩西手中的什么呀？铜蛇，一看就怎么样？就好了。你也是一样，你心灵的疾病，你心罪是关乎心灵还是关乎肉体？我再问你们，你心灵的疾病是靠你对付肉体，不吃饭，搞这搞那，搞定的吗？你罪会不会藏在大拇指里，钉子们？会不会藏在你这个心脏这个器官里啊？会不会藏在你的脑袋这个器官里面啊？会不会藏在你神经系统里面啊？不是，罪是关乎你心灵的。你心灵要得医治，要得力量，就是用心看耶稣。你一看耶稣，你就有力量了。你一看耶稣，你就得痊愈了。就是这样子的，奇妙不奇妙？奇妙。你说，我没发现这样做，是啊，因为你老是不看耶稣。你老是去攻克己身去了，是不是？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去抓住这一点的时候。而且我说，我在讲为什么有些人会对攻克己身这些这么看重。你注意，亚当夏娃当初吃分别上述的果子，是不是 仅仅因为分别上述的果子那个味道把他们的嗅觉味觉给挑动起来了，是不是因为这个？肯定不是，因为伊甸园里面好果子多得很。只有一件事情挑动他们，什么事情？就是魔鬼说的，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而且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变如神，这句话抓住他们的心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他知不知道自己在上帝之下万物之上？知不知道？这个时候亚当夏娃里面有一种骄傲被魔鬼给抓住了，他们想变成跟神同等，这就是罪的本质。我跟你讲，罪的本质就是罪人想跟上帝同等。我再讲，那你说跟我们刚才讲这些功课己身有什么关系？功课己身就是想做基督才能做的事情，想与神同等。我们的称义是靠基督，阿们吧。成圣是不是靠基督？也是靠基督。我们永永远远靠基督，阿们吗？但是人里面的罪性不甘心呢，是没办法，因信称义，被马丁路德，被改教家们已经讲得这么清楚，我不能反对了。但成圣得靠我自己。好了，明明圣经上面讲说成圣，一个人胜过罪，一个人更新，一个人成长，都是靠基督。这个时候你说不靠我自己，靠我，或者我跟基督配合，那么你这个时候跟基督同等了没有？你就变成与基督同等了。骄傲不骄傲？这是不是罪啊？这本身就是大罪，你明白吗？所以哦，梁牛，你这样说我们以后都不努力了。不，不要来这一套。为什么我说要不要来这一套？这就是罪人的诡诈，你知道吧？要向上帝可有劲儿，你说不行，这是罪，那我就什么也不干了，我不干了。你没发现有时候小孩子就是这样，对不对？他要做什么其实有他自己的野心，然后你发现了，你说你不能用这个目的去做这个事情，那好了爸爸我不做了，那你做吧，啊，都交给你做了啊，我不爱弟弟了啊，啊，你搞定吧啊。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这就是罪，这就是罪。这个罪怎么办，弟兄姊妹？哎呀，遏制自己啊，再也不能这样想了。又来了，这还是攻克己身的死路。你发现自己骄傲，发现自己想撂挑子，怎么办？罪是靠什么搞定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血。主啊，我真的发现自己又凶残又诡诈，是不是？我是亵渎你的，我是整天想代替你的位置，我是这么罪，是这么诡诈。主，求你赦免我，求你洁净我，这你就脱离了。明白吗，弟兄姊妹？你一定要需要去知道，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圣经上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不管你没信耶稣到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的征战，信了耶稣以后要胜过罪，就一个方法，耶稣福音。你抓住这个，你试试，你抓这个，你试试，这个才不容易，攻克己身太容易，你信不？你不，我攻克己身可苦了，攻克己身很容易，苦苦中作乐，痛并快乐着，是不是啊？好多人是这样子，单单仰望基督就罪得赦免，你信吗？你发现很多时候不信，是不是啊？我不是说你不得救的那个不信，就是我们讲说你看基督仰望他的，他就赦免你一切的罪，你信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还软弱？你看了耶稣为什么还软弱？因为你看耶稣是用知识看，不是用信心看的。看了耶稣以后还在那说我的罪怎么办，我的罪都赦了，你罪怎么办？耶稣都洗了你还罪怎么办？耶稣都为你死了你还罪怎么办？他都帮你还了你还罪怎么办？是不是？当你真的信，是耶稣为我死了，耶稣担当我的罪了，我一切的过犯他都担当了，我一切软弱他都担当了，你信不信呢？我信，罪的问题一定解决。你之所以解决不了，是因为你不信，你看了耶稣还是不信，看的是知识，然后看完了以后你就发现不行，梁弟兄，我发现你讲的恩典没用，不解决问题。为什么？不是恩典没用，是因为你不信，你知道吗？这就是雅各说的，你们为什么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是不是？你求就必得着吗？你信就必得着吗？你为什么不信？所以你就明白主耶稣基督有时候责备门徒，他有时候似乎显出不耐烦，就这一个事情不耐烦。什么事情？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是不是啊？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五饼二鱼的神迹刚给你们行完，你们现在就吓得嗷嗷叫，是不是啊？五饼二鱼的神迹刚行完，那边海上起风浪，是不是就嗷嗷叫？父子啊，我们灭亡了，耶稣跟你一条船你还会灭亡？你都信了耶稣了你还会下地狱？ 有这事儿吗？你都求过他，他还会让你最后把你给丢弃了吗？你看到没有？所以很多问题不是出在行为上，出在信上面。然后人越追求行为，会使人的信心加强，还是会削弱人的信心？削弱人的信心。所以越是攻克己心的人，越是强调攻克己身的人，信心就越糟糕，越软弱，然后越软弱，这是我们讲的恶性循环里面，他越软弱，他越信不来，越不想信，越想在行为上面找出出路来。这牛角尖一钻能钻出来不？一个蚂蚁能不能把牛角给钻通了？钉子们钻不通，永远钻不通。所以他就越往里钻，越觉得哎呀，你们讲没用，咱是改革宗，你那都快讲成信义宗了。什么信义宗、改革宗？这是圣经啊，弟兄姊妹，这是福音啊。好多人都把福音给忘了，在那追求神学。像我们刚才讲，知识能不能救人呢？神学，纯正的神学好不好啊？好，纯正的神学没有帮助你认识基督，没有帮助你接受基督，有没有用吗？没有用，一定要抓住这个。所以，只有基督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你牢牢抓住这一点，完全不一样。我要从罪中得安稳，我要从罪中得安息，我要得胜罪靠的是什么？赦免。我信罪得赦免。我不是使徒信经不是讲我信罪是攻克己身，是舍己搞死的，我是信罪得赦免的。弟兄姊妹，谁能赦免我们？什么方法赦免我们？只有一个人能赦免我们，谁啊？耶稣基督。什么方法？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用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的成圣追求就跟那些人成圣追求完全不一样。那些人成圣追求还在行为里面一直打转，一直打转，转不出来的，所以他也会嫉妒你，你明白吗？罪人他在攻克己身，其实在培养肉体，他会不会嫉妒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呢？一定嫉妒。为什么？因为你很喜乐啊，因为你很欢喜啊，因为你仰望基督，你这个人日子过得很滋润呢、啊。他说不敬虔，世俗化，是不是啊？他要把他的宗教捆绑说成是我为基督而活，你们呢？你们为世界而活。我说基督是万王之王，我们才是为基督活，你是为自己活。攻克己身的人都是为自己活的人。我跟你讲，一直强调攻克己身却不仰望基督的人都是为自己活的，自私的很。你发现没有？法利赛人自私不？弟兄姊妹，法利赛人超级自私。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主耶稣基督说他们干什么呀？其实都是为自己，侵吞寡妇的家产，骆驼吞下去，萌虫怎么样滤出来。就一个人整天看自己不自私才怪呢，一个人天天看耶稣才能心胸宽广，阿们吧。不，我看自己是为了攻克己身，那还叫自私？哪一个自私的人会说我在看我自己的黑暗面？我在，都是瞎掰。越看自己越看不见自己，越看基督越能看见自己，是不是？这个时候你把自己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去，你才有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只有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而且在圣经当中讲到关于罪的时候，我们再提点，希望大家去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罪是一种律。阿们吧，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在罗马书里面讲律是什么意思呢？律就好像我在这里讲到，我会不会腿突然飘起来，然后上升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为什么我不会上升？因为有地球引力吸引我，对不对？然后地球引力我们总结出来一个规律，叫做什么？万有引力定律。大家知不知道？是不是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律控制着我。所以罪是一种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造我们，我们这些人，所以你要明白罪是一种律的时候，你才不会被那些假改革宗那些讲五要义给搞坏了。他们讲说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是很坏的，所以人是不值得同情的，人是不值得那个啥的。就算我把他们跟人家讲的把人逼死了，他也觉得是无所谓，反正他活该。我们说不是这样子。你注意，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在亚当里面生的人有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宝贵不宝贵？宝贵。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在哪里？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律，就好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吸着他，拉着他，让他堕落。不是他不尊贵，而是这个律，而且像保罗所讲的，这个律像一个主人一样控制，说你们必不做罪的奴仆，就说明原来我们是做罪的什么奴仆的罪，像主人一样，这个律是牢牢控制着你的。 人想脱离这个律师靠自己没用，你一个人如果掉从这楼上绑一下掉下去了，自己抓着头发往上拎，上得上去不？说拎得可用劲了，人家是大力士有用没？没用，他把头发都拔光到地下摔死，对不对？一样摔死。必须是怎么样子呢？必须有另外一个律，这就叫福音里面所赐的圣灵生命的律，另外一个律把这个律给克制了，把你提上去，你明白吗？这个律从哪里来？从福音来的。本来罪的律是带着我们往下走，但是这个福音的律是带着我们往上走。我原来追求的都是属地的事情，我原来追求的都是败坏的事情，但是福音的律让我追求属天的事情，福音的律让我充满了盼望，福音的律让我知道说我信耶稣有永生。我不是怕下地狱吓得我去做好事，而是我知道说我是有永生的人，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被基督的爱激励我去做好事。一样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一个人是被恐惧抓住做好事，和一个人被爱激励做好事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被恐惧抓住那个就是在律法捆绑之下，就是保罗讲的两律相争，他想照着律法去做的时候，他发现糟糕了，不单没力量，而且罪的权势增长了。但是我怎么胜过呢？感谢主，靠了耶稣基督就胜过。我发现说我要不要做好事？要，但是我不是因为恐惧，因为什么？因为爱。耶稣这么爱我，耶稣是这样的深深的爱我，不离不弃，永永远远爱我，所以好，我被他的爱激励，我看万事如同粪土。看万事如同粪土，是不是说这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就是发工资了，发了3500，点个火盆丢进去，万事如同粪土，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神经病，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的？看万事如同粪土，不是比照基督来讲，这些都不宝贵。为基督而活，我要好好用它。有时候3500还不够呢，我要7000，是吧？为什么要7000？不是为了我享受，是为了福音，是为了在家庭建造当中更荣耀主。你明白吗？这是不一样的，这完全不同。所以罪是个律，但是福音才能带来那个生命圣灵的律，把我们这个人的尊贵给体现出来。我这个人不再被这种罪的万有引力定律给拉住往下坠，而是被那个属天的律拉着往上升。只有基督能做到。攻克己身行不行啊弟兄姊妹？把自己打死行不行啊？整天捶胸顿足，有些弟兄姊妹都读经都读的不知道歪到哪去了。说的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主不喜悦，然后那个税吏是怎么祷告的？弟兄姊妹，捶胸顿足，连抬头望天都不敢说，主啊，感恩怜悯。所以律法主义者一读到那个经文，捶胸顿足。你以为那个税吏是因为捶胸顿足被上帝悦纳的？哈？那咱就把拳头练硬一点，把自己打吐血为止，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而是他说主啊开恩，这个抓住上帝的心，因为上帝是喜欢施恩的，所以主啊开恩怜悯我。你抓住上帝的心，事情都好办。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是有工作经验的，你去跟领导求一些事情，你要不要抓住领导的心呢？领导喜欢下围棋，但是昨天刚下输了，你去跟领导求一件事情，说领导围棋这个东西吧怎么怎么样的，领导有心情跟你讲没？没心情。你让我昨天输得好惨，你今天给我哪壶不开提哪壶，否掉，是不是啊？肯定就否掉了，对不对？你要抓住他的心，他喜欢什么？你要抓住上帝的心，上帝喜欢什么？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喜欢罪人灭亡啊？上帝会不会还有灭亡一个，太好了，会不会这样子啊？耶稣有没有进耶路撒冷一看，哦，就是我的门徒得救，其他人都要灭亡，太高兴了，有没有这样子啊？耶稣到耶路撒冷门口怎么说啊？他怎么说啊？他扶着耶路撒冷的城门他就哭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屡次好像母鸡想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就是你们不愿意，是不是？你抓住他的恩慈向他祷告，无不应允，这才是福音，你明白吗？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人一切的罪，你抓住这点，他愿不愿意流血洗净我们的罪？还是他觉得呦，那次死在十字架上好痛苦，少一点人得救，他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他喜欢更多的人因他的血得救。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上了橄榄山，跟他们祷告之后一起唱了诗出来的。唱了什么诗呢？按照犹太人传统就唱诗篇118篇，那里面有一句经文是他们犹太人很喜欢唱的，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要在其中哀哭切齿，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耶稣想到他爱的人要因着他的死得赎了，他高兴的不得了。这就是福音，他喜欢人得救。不要听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现代的法利赛人讲的神的主权，那些人讲的神的主权，这个上帝根本就是一个暴君，随时拿着刀想杀人。是上帝是这样子的吗？那是上帝还是魔鬼啊？上帝是随时张开手臂说，来吧，我愿意救你，我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你抓住他的心，你的祷告就有力量。关键就是你信不信，是不是？你祷告了，主肯定听，但是你看见看不见呢，在乎你的信。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曾经讲过，有一个军长，大家记不记得以利沙年代，那个被仇敌围城，大家都饿得快饿死了，结果突然上帝作为了，那些人都跑了，都跑了以后，有四个乞丐跑出城，说饿死在城里面，不如咱出城看。出城发现人都跑了，然后肉啊粮食的丢了一地，对不对？特别高兴。以利沙，上帝给他恩典，他早就知道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以利沙就告诉他说，今天这个粮食五钱买一升，十钱买一升的是这事儿。这个军长说必不发生，他就叫没信心，对不对？结果以利沙跟他怎么讲的，说你眼睛能看见，你却不得吃。为什么？因为他不信，因为他不信。这个军长不是因为不攻克己身，弟兄姊妹，这个军长攻克就是没勒住舌头，勒住舌头他那天就吃着了，是不是这样解经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你不要在乎人能讲多少，律法主义者能把整本圣经都解一遍，但全都是律法。你要用福音去看，你就知道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怎么样一切的，他愿意，你明白吗？他愿意。我们为什么要有洗礼？我们洗礼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是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他喜欢罪人得救，不愿人沉沦。你抓住这个，这就是福音的精髓。他愿意你罪得赦免，你明白吗？你之所以在罪面前挣扎站不起来，是因为你不到他那里去，你老是想自己攻克己身，老是想靠自己舍己，老是想靠自己对付把罪的问题解决掉，这就是你的软弱。你去信，信就必得着。圣经里面清楚不清楚的道理，你再去看今天那些好多基督徒那些所谓的改革宗，有多少人懂这个道理？一堆人不懂，你明白吗？所以不要被那些人的名头吓住，不要被他们嘴里面的神学名词吓住。神学名词其实很好记的，我教你们很快，抽个时间45分钟，我把改革宗神学名词全教给你们，你们出去唬人去吧。有用不？没有用。福音呢？福音要扎扎实实的学，不要听他们那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你必须清楚去看见罪的解决只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罪是赦免的，罪不是对付出来的，罪不是你自己搞定的，是基督的血洗净的，任何时候都是如此。那种想靠自己解决罪的已经误入歧途，是不是？一定要从这里面走出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的，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神的右边。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说他有两个意思。哪两个意思呢？也是跟先知去做对比的。第一个意思是代祷，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在父右边为我们代求，是吧？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那么众先知，我们这些圣徒能不能代祷？也可以，对不对？这是圣经上面讲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你们要彼此代祷。但是我们的代祷和基督的代祷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吧。耶稣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没有，弟兄姊妹？需不需要？不需要。他是直求，我们是其实是在基督里代求。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先知，特别是犹太人所尊重的一些先知，他们的祷告是在地上的祷告，基督的祷告呢？这里面讲说基督坐在哪里？坐在父的右边。一样不一样啊？基督是在天上，众先知的祷告还有肉身的隔绝，还有人的软弱的拦阻，阿们吧。基督呢？ 他在父的右边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拦阻。他明白上帝一切的心意，他的心意也是天父所明白所喜悦所要成就的。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从代求的角度来讲的话，先知的祷告是不是都是对的？先知祷告是不是都是对的？不是。你读，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你也要分辨。我说不是，圣经是不是上帝无谬的启示啊？有没有错误？没有。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把人的软弱写出来？有。像我们刚才讲以利亚有没有求死，哎，以利亚在罗藤木下面求死是不是我们祷告的榜样？我们要不要有的时候祷告要圣经上面说了咱都得效法啊？咱有一天软弱了也是在那儿说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把我接走吧，对不对啊？啊，对不对，弟兄姊妹？肯定不对嘛，对不对？有腿骨听到的时候坐在高处掉下来摔死了，咱要不要听到的时候也搞个位置要高高的，咱有个人摔一下，咱这效法圣经嘛，要不要这样子啊？要不要搞这些东西？不要。你明白为什么不要？因为圣经恰恰是借着这些告诉我们说，众先知的祷告和代求是有软弱的，而耶稣的代求呢，有没有软弱？没有。耶稣是不是完全知道你的需要？耶稣是不是完全知道教会的软弱？完全知道。所以他是不是倾心吐意，完全充满爱心，充满智慧，充满能力的为我们祷告？一定是。这个跟我们的祷告一样不一样啊？一定不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任何时候都不要绝望。你哎呀，这件事情那个牧师不知道记不记得为我祷告。牧师经常会忘事的，真的。耶稣会不会忘记？耶稣会不会忘记？不会。圣经上面讲说，焉有吃奶的婴孩的母亲忘记吃奶的婴孩，即便有忘记的，上帝会不会忘记我们？不会。耶稣不会。所以他充满了智慧，他充满了能力，他充满了爱心，在父右边为你代求。你任何时候一定记得这一点，有一位代求者叫做耶稣基督，他不被肉身所阻隔，他不被世界所阻隔，他没有被软弱所阻隔，而且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现在正坐在父右边为你祷告。这是先知们做不到的。所以你信这位耶稣好呢，还是信那些先知好呢？你是跟着先知好呢，还是跟着耶稣好呢？一定是跟着耶稣，是不是？你一切的软弱耶稣都能担当，你一切的软弱先知能担当不？先知很难的。你注意圣经里面讲的，比如说约伯是很伟大的一个圣徒，他的三个朋友其实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弟兄姊妹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他三个朋友来找约伯的时候，看到约伯受苦，三个朋友坐在那里七天不说话，我们做不做得到？我们别说七天了，七十分钟都做不到，有些人七分钟都做不到，是吧？很伟大，对。但是这三个朋友能不能担当约伯的软弱？担当不了，因为约伯坐着坐着受不了了，开始吐苦水了。一吐苦水，这三个朋友能不能把苦水接住啊？接不住。约伯一吐苦水，这三个人开始反击约伯，开始攻击约伯了。你没发现？这就是人的软弱。但基督做不做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软弱在他面前吐苦水的时候，他不耐烦，有没有啊？主耶稣基督批评彼得的时候，是彼得忧愁软弱的时候，还是彼得骄傲自大的时候？骄傲自大的时候。彼得软弱的时候耶稣一句都没批评过。你去看，你去看圣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耶稣是一句也没批评过。只有人软弱，人骄傲自大，彼得说我别人都跌倒就是我不跌倒，我今天要跟你一起去死。主耶稣提醒他说，你今天啊要三次不认主。而且主耶稣有没有迎头痛批啊？有没有把彼得摁在地上拍两巴啊？没有。主耶稣还是很温柔跟他讲，而且说你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而且还给对他有鼓励，为以后埋下伏笔，说你得了刚强，你得了坚固以后要记得做什么事情啊？记得回去坚固你的地区。而且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彼得他们还软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们去海边打鱼的时候，主耶稣还特别再问彼得三次，是不是？这就是对彼得特别的坚固。而且当玛利亚他们遇见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特别讲了一句话，说你回去告诉彼得和门徒和其他的门徒，把彼得的名字单独提出来。为什么？因为彼得太软弱，跌倒太重了，是不是？那次跌倒太重了，所以主耶稣特别表明说彼得是我特别爱的啊，去告诉彼得，去告诉彼得我复活，是不是？这就是耶稣，这就是那位在父右边为我们代祷的。所以你不是依靠人的，你是靠耶稣的。 耶稣是不是真实的弟兄姊妹，还是假的呀？是不是人编出来的呀？没有比耶稣更真实的。我们人会有软弱，我们人会有幻觉，但是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比一切都真实，因为万有都是他造的。这个世界真实还是耶稣真实的弟兄姊妹？耶稣真实，因为耶稣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这个世界有一个开始，对吧？这个世界，就这个世界而言，它有消化的那一天，耶稣没有。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与我们有益处的，耶稣会不会不为我们祷告？会不会？不会。他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有益处，你自己忘了，长老忘了，你的配偶忘了，耶稣也不会忘。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这个时候就安稳了。你老是看自己，老是看人，你怎么可能安稳？你安稳不了的，因为人一定会忘的。你跟他讲了100遍，他也可能忘。你讲的遍数多了，他讨厌了。哎呀，别说了，知道了，知道了，是吧？还是不给你祷告，会不会啊？会，人软弱的时候就会这样。但耶稣会不会啊？不会。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你去看耶稣在父的右边，第一个是表明他为我们代祷，他是那诚信真实爱我们，在父右边没有任何阻隔的代祷者。另外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有与神同等的尊贵，他的尊荣是和神一样的。这个和先知是不是拉开本质的区别了？先知将来他们在天上，我们这些人将来在天上，我们是要跟神坐在同一个宝座上面，还是要把我们头上的冠冕摘下来，匍匐在神的宝座前面敬拜他？我们要敬拜他。哎，不对，梁弟兄，主耶稣讲过我们要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里面是讲的审判还是讲的敬拜？这里面讲的是审判还是敬拜？这里面讲的是审判。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权柄审判天使，我们是跟基督这个世界逼迫神的儿女，逼迫神的教会。他们以为他们得逞了，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我们和他们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是跟基督一起在天上，他们在地上。绝对没有，圣经上面没有一个地方讲说我们这些人跟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面接受敬拜的。接受敬拜的只有一位，谁啊？上帝，神的羔羊，他接受敬拜。所以这里面讲的说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就是强调他的尊荣，强调他的尊贵是和神同等的。你真正抓住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众先知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刚才讲人是尊贵的，对不对？但是和基督的尊荣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我们人为什么会有尊荣，我们这些罪人为什么会有尊荣，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基督的光，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是反光镜，我们是器皿，这样子我们是瓦器，但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有宝贝。你真正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绝对的尊荣者，他是至高的，是不是？那我们这些人要成为尊荣是怎么样子呢？我们是信耶稣基督。再说回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不是？盐和光都有他的尊荣在里面，都有他的尊贵在里面。但是强调我们是盐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抵挡世界上面的腐败。为什么能抵挡世界上的腐败？因为我很努力，反正赚钱多的机会我都不要，是吧？有试探的地方我都不去，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这个思路，你就明白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思路。所以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居然接待妓女税吏，他们非常的惊讶啊！这些地方你怎么去呢？这些人你怎么结交呢？不是的，我们刚才讲了，盐能抵挡腐败，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盐能不能融化呀？盐融化了以后还有没有盐味啊？而且不单原来盐有盐味，融化了以后整个菜都怎么样，都有盐味。所以我们讲说，基督徒如果不能融入社会就不是盐，你明白吗？融入社会以后失去敬虔的味道，这个是不好的。但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这种敬虔的味道是不会失去的，你要放心。如果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还会失去这个盐味儿。盐如果失了味儿，还能让它再咸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读这节经文特别纠结，哎呀，千万不能失去盐味儿啊！这个努力啊，我再问你， 如果你的盐味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如果这个味道能失去的话，是谁失败了？上帝失败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这个话是鼓励我们的，不是吓唬我们。你用律法去理解，把你吓得一塌糊涂。真的，我们有些弟兄没吓他，盐若失了味，岂能让他再咸？所以我们又应该有警醒，阿们吧。我们应该追求敬虔，阿们吧。我们要小心，不要失了味，阿们吧。但是你不要变成惶恐不安的，以为说你真的有一天会把味失掉。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盐若失了味，岂能让他再咸？就是恩典让你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成为一个圣徒，结果你会堕落了，那就没办法救人了。你明白不？盐能把鱼腌成咸鱼，阿们吗？能把菜腌成咸菜？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盐腌成盐呢？有没有啊？没有。盐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蒙受了上帝的恩典，你那个盐味就不会消失。你要有信心，我们是有这样的信心才敢出到营外的。因为你怕失掉盐味，所以你不敢跟外界接触，你就只敢过一个宗教化的生活。但是你不怕，你知道上帝恩典在我身上，我就敢出到营外去。你明白吗？我是做工程项目的，我就去做工程项目，我不怕工程项目当中有试探，我要考虑，我要仰望主的恩典。我是做行政管理的，我就敢做行政管理。我是做生意的，我就敢跟人去做生意，因为我的味不会失去的，因为是上帝给的。而且我既然是盐，我一定要融入社会。我不融入社会，我的盐怎么发挥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盘菜炒到底，炒完了把菜拿过来，盐还是盐，菜还是菜，那叫盐吗？那叫好菜吗？你炒完了以后，就是这盘菜里面我看不见盐了，但这盘菜就是味道刚刚好，哪吃哪一块，刀哪一块都有盐味，这才叫做盐。你要在你所生活的圈子里面，到处都有味道，但是到处你都能融入，融不进去的不是盐，是不是？融不进去不是盐，那是岩石，你知道吗？是大海里的岩石，那不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不是？那是大海里的礁石，不好，是不是？你要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回到我们这段时间所讲，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特别我们这两次讲的，你就明白说，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超越众先知啊？超越众先知，他是光，先知是镜子，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先知不过是人，他是创造主，先知是罪人，他是掌管万有的，托住万有的，承受万有的，众先知不过是他的先锋官。而我们今天也特别强调，你要去看到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只有一个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拯救罪人，而众先知都是被他所拯救的。所以你不要高举人过于他所当受的，你只要高举基督，你只要定睛基督，我们只要牢牢抓住这个，我们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我们身上一定带着盐味，一定是做摆在灯台上面的灯，能够照亮一家的人，建在山上的城不能隐藏的。你去明白福音，去接受福音，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怜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为罪人流出宝血，因为这是你所愿意的，就是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乃愿人得着你的救恩。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你的百姓都领受你的救恩，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对罪的一切的得胜都是靠着你的血，这是整本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不靠着所谓的功课己身，不靠着所谓的行为，我们当追求善行，但是我们追求善行不是为了这些，而是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求主你就让我们真正在你的真恩典当中站立得稳，使你的百姓都要蒙福。求主你让我们真正定睛我主耶稣基督，真正宝贝你的福音，让我们就不落在行为主义律法主义的网络之下，你让我们真正站立得稳，不被那些世俗虚空的妄谈，那些小学抓住我们的心，而是真正持守你纯正的真理，宇宙间最大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